各位弟兄姊妹好，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的讲题是困不住的家庭。那我会和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三节到第六章四节是几节的经文和大家一起分享。不如我们先一起读出今天的经文。经文里面是这么讲，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你们作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大应许的诫命。你们作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咁咧，我哋去讲道之前，不如我哋都一齐嘅低头祈祷啊！我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去感谢你，你将你的话语赐过给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懂得你的心意，原来你在家庭里面那个的计划，你的设计是怎样。主，我们求主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好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去张开我们的心，聆听你的话语。求圣灵你亲自在我们每一个的家庭里面去到动工，奉主耶稣得圣名而求，阿门。咁咧喺呢段时间里边，我哋咧都系困咗一段好长嘅时间，系咪啊？我哋咧好多人喺屋企里边去工作啦，小朋友亦都喺家庭里边啦，甚至乎咧啊上一代啊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咧都一齐一家去到咧喺家庭里边。咁所以今日咧先讲道之先咧，先问大家一条嘅问题。就是呢，我给四幅图画你，我想问一下你，你的家庭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哪一幅是最似你的呢？我先由第一幅开始先，好不好？第一幅可能呢，你说你的家庭在这段时间呢，哇，真的呢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为什么世外桃源呢？你说因为呢好，从来呢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呢一家人在里面呢去到一齐嘅，好多嘢咧之前想做，但系咧冇时间做。今日咧卒之可以一家人嚟到享受大家啦。以前都冇咁多机会咧喺屋企里边咧喺个后院又种下菜啊，又种下瓜啊咁样。咁咧，但系今日咧，哇，好开心，能够咧可以花好多时间喺里边去到咧享受你嘅家，亦都享受你嘅家人啦。咁咧呢一个系可能系你嘅情况。但是呢亦都可能是第二幅的图画的，是什么呢？第二幅的图画呢就是好像一个公司一样了。你说好像一个公司这样的是怎样的呢？可以讲一句，就是呢里面呢很多人，或者甚至乎坐得很埋，不过呢这么近却又那么远。原来每一个人呢在我屋企里面呢都有他那个的忙碌在里面的。你有你的电脑，我有我的手机，那个有那个的电视，各有各忙。下周吃晏的时间就会大家聚一聚，聚在一起谈几句，我都是很开心的。跟着就各有各忙自己的活动。这个会不会是你家里面的一幅图画呢？或者是第三样？第三样是有时我发觉我自己的家里可能有少少像这个的。哇，就好像一个动物园这样。大家都是困在这个的地方里面，有时很和谐的，大家在这玩，但也有时候这些小狮子就可能也会有一个争吵的时间的，可能有不同的时间在里面，或者希望不是最后这一幅的图画。最后一幅的图画是什么呢？有些家庭可能他这一段的时间可以用一个斗兽场来去形容的。咁我谂讲到斗兽场嘅时候咧，你会明白究竟系一个点样嘅情况。大家真系困喺呢一个嘅斗兽场嘅里边，大家都好希望系最后可以生存离开呢一个地方咁样嘅一个嘅情况。大家好想离开呢一个嘅情况。无论你喺呢四幅嘅图画里边边一幅，或者你话系用其他嘅图画嚟到形容你嘅家庭都好，喺呢一段嘅时间咧。在大家好像在一间屋里面长期 大家都见到大家的时候，长期早晚三餐一起的时候，好像将我们屋企里面最好的同埋最坏的都全部谷晒出来在我们的眼前一样。刚才跟大家读的，我们一起读的这段的经文，其实保罗去到再一次的提醒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话到给我们听，其实作为一个的基督徒，我们不是只是想着将来有机会上天堂就是这么简单，原来作为一个基督徒是真的经历到上帝好美好的恩典，神去建造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类，成为他一个新的创造在里面，他亦都将他的圣灵真的摆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到建立我们，好让我们明白主那个心意，亦都有能力去到活出主那个心意。这个能力呢，不是只是给我们去做一些哇很伟大的事，其实就是在当中去到改变转化我们的生命。这个的转化其实真的从我们个人开始，去到我们的家庭，去到我们的工作环境，甚至乎在我们的社会里面一层一层的这样的出去。所以今天我们真的去分享一个困不住的家庭。一个困不住的家庭就是无论在什么的环境里面，什么的难处的里面，究竟上帝对家庭那个心意是怎样呢？我们呢发觉有一样的事，就是呢家庭是神那个的设计。今天呢我们社会里面其实对家这个概念呢不断地在这转变的当中，有些时代就说家是这样，有些时代呢说家一直在不同了。但是你会留意到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时候呢，发觉原来家庭一直都是上帝那个的心意，而这个的心意是没有转变到的。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你看回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你去回前两章的时候，两节的时候，你会留意到一样的东西。他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一讲夫妻的关系的时候，他将我们带回去哪一段的经文，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他一带我们回去创世纪那个时间，他说到给我们，原来婚姻不是只是今天你要怎样去处理，原来神在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在夫妇之间有分好他的角色，有他的心意在当中。那个的角色是什么呢？就在这一段的经文第三十三节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了，就是丈夫要爱妻子，妻子亦都要去敬重，亦都要去信服这个的丈夫。这个呢是神那个的心意。不但只是这样，你一会儿我们今天，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会分享太多是关于夫妻之间的关系，我们会重点放在我们跟父母跟子女关系那个的里面的。你留意到父母和子女的关系里面呢，他一讲的时候是不是他讲到呢，哇，这个的诫命就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其实他一带我们带回去哪里呢，就是出埃及记十诫的里面。所以呢你看到保罗跟我们讲到家庭里面的关系的时候，不单止给我们看到现在应该怎么做，原来呢他带我们回去从旧约里面去到看到新约仍然的是一样，不单止在新约里面，甚至乎在我们现代里面，神那个的对家庭的心意那个的设计仍然一样。在这里他很清晰的给到我们看到，究竟呢家庭里面不同的成员里面呢有很明确的角色。我们呢今天在现代里面呢，一讲到呢信服这两个字，特别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呢妻子他讲到，啊，要信服丈夫，或者呢孩子作儿女的要信服父母。我们呢有时未必会很喜欢这个这样的字，在现代里面 甚至乎咧，当我有时同一啲嘅新婚啊，佢哋订咗婚嘅啊男女朋友，佢哋咧准备踏入呢个婚姻嘅时候咧，好多时我都会听到有一个嘅问题，就系系咪真系喺现代社会里边个妻子仍然要顺服丈夫咧？有时咧，我哋觉得好困难啊呢一件嘅事，我哋感觉到喺现代嘅社会里边，顺服就系好似咧。是等于我是一个比较很低的一个地位，你才会顺服，好像上司和下属一样这样 的角色。但是我想你留意一下，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有不同的角色，我们也有不同的责任。神号很清晰地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不是让我们去滥用我们那个的权力。因为你留意回一个的经文，就是呢我们的天父、圣父、圣子、圣灵，这个三位一体的主，他们是平等的，但是他们各有不同的角色。我们看到圣子主耶稣基督，他愿意怎样？他虽然与父神是同等，但他不会用这样东西来强夺，是吧？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反而呢他是选择去到顺服圣父，顺服他，甚至乎以至于死，死在十字架上。当呢主耶稣在这个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他是说什么？他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但我们也很清晰，他们是平等的上帝。所以我们知道一样的事，不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角色，就是等于我们不是平等在里面。反而这个顺服，我们是哪里流出来这个能力呢？是因为我们都在主里面，我们都是因为敬畏主的缘故，我们都互相的去到顺服，去到承担我们一个的角色。所以今天无论是作妻子，无论是作儿女，无论是作丈夫的，我们呢在主的家庭里面呢，实在是很蒙福的一件事。因为呢神给我们很清晰的角色，也都很清晰那个的责任。好了，今天呢想跟大家呢，我们先 focus 多少少在第六章那四节的里面。我们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呢，先是从作儿女那个的角度，好吗？在这里呢很清晰的一件事了。作儿女的是怎样？你要在主里面去到听从父母，这个是理所当然的，这个是 appropriate 的。你想就是因为当时在主耶稣那个的文化背景里面，当时一切那个很多的文化都是觉得儿女是应当听从父母的。但不是因为只是这样东西是理所当然，而是更加重要的呢，这个是神那个的心意。所以来到今日，虽然在个环境里面很多时候有很多的转变，是吧？文化可以有很多的转变，但是圣经这里呢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小朋友或者儿女，你在主里面一个正确的个态度，你是要听从父母。今日的小朋友，今日的儿女是非常之聪明的，是吧？当爸爸和妈妈一起的讲话的时候，他们或者去对他一些要求的时候，小朋友会怎样？他如果不想做的时候，他就会看看哪个是最深远的，那他就会 去走去那个那里问问可不可以我们不做这件事啊，这样。譬如如果是妈妈是很严的，每一餐里面一定要吃完你那些蔬菜，那可能他就不觉意的时候就去问爸爸，爸爸爸爸，我可不可以不吃啊，这样。咁爸爸一个唔觉意啊，好啦好啦，唔好食啦，或者我帮你食咗佢啦，啊咁咧就中计啦，系嘛？所以咧，父母好重要嘅，系点样啊？系咧，我哋要同一个嘅阵线啊！咁啊，当然啦，如果有祖父母嘅时候咧，呢一度咧亦都会更加嘅系唔同啦。甚至乎咧，今日嘅小朋友，佢哋会如果佢好唔中意听嗰一句嘅，或者咧父母去惩罚佢嘅时候，他甚至乎咧恐吓父母啊，唔好罚我啊，我会听日话俾我老师听噶，咁样。今日嘅小朋友系好多嘅资讯， 是很聪明，但是在主里面是怎样的？他们应该听从父母，因为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今天虽然很多的社会里面去鼓吹小朋友应该要有自由，应该要有创意，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自由有创意是好，但是你仍然是应当听从父母。你留意一下，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的榜样是谁呢？就是主耶稣自己。我相信你都听过在主耶稣年少的时候他的一个的榜样。12岁的主耶稣，当时他整个的家庭整个的家族一起的按住他们的规矩，从他们住的地方去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守一个的节期。当一大班人上去完了节期的时候，浩浩荡荡地就回到他们所住的地方。但是去到一半的路程，父母才发觉，咦，为什么不见了十二岁的耶稣的呢？他们在这里找，竟然找了几天才出资在圣殿里面找到主耶稣。你留意一下他们的对话，主耶稣听见他父母来到他找他，哇，好伤心，亦都有一个责备的语气的时候，主耶稣说，你为什么找我呢？你不岂知道我应当以我父，即是天父的事为念吗？但你留意一下跟着那个的形容词，他说他所说的这话，他们，即是他的父母，不明白。当时主耶稣他的行径，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但是呢，可惜他的父母仍然是不太明白他这个的情况。十二岁的主耶稣，他会不会很夸大地说，你不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这个的救世主来了。所以呢，我这样的身份，我不需要听你这个地上的父母所说的话。他是不是这样呢？你留意一下经文继续怎样的形容。他说主耶稣就同他们同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我们看到主耶稣他的生命一路的在他成长里面一路的，是吧？他说他人和 他这个智慧是一同的成长，他也都是神和人都是一样的，去到这么爱他。主耶稣年少的生命也都是成为我们今天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儿童当你在主里面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的对父母的一个的态度，甚至乎我们父母应该怎样的对子女，其实那个的 expectation， 我这个呢都是非常之重要。但不单止是这样，第二方面这段经文也都提醒我们，不单止我们要在主里面听从父母，这个理所当然的，更加我们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我们慢慢成长的时候，我们慢慢去到独立的时候，我们可能不单单是听从父母的每一句，我们要更加转化去在我们的心里面去到学习去到孝敬父母。孝敬父母，无论你是一岁或者你是九十岁，你仍然是需要去到孝敬你的父母，因为父母就是代表着神在我们的当中去到养育我们的一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的身份在里面。所以呢，我们什么为之孝敬父母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不单止听他所讲那句的说话，我们有些时候知道父母他开始慢慢去到年长了，他可能跟以前不再是一样了，可能他今天所认识的东西，你已经是独立了，你已经成长了，他比你没那么多，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到尝试去到聆听父母，不是只是他口讲那个说话，而是在他言语背后那个心意。我们仍然能够去到听他，可能这个不单止他所讲的一些的教导，而是一个他背后对你那个的祝福，背后对你那个的提点，背后对你可能他自己心里面的有一些的 complaint， 我们能不能够 去到仍然的孝敬祂，来到去听祂那个心呢？我相信这一样呢，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子女，我们很应该去到做的一件事。这里有趣提醒我们，当我们去到真的做一个孝敬父母的时候呢，我们神会祝福我们。他说呢，这里呢，在孝敬父母的时候，就是在世会长寿。这个呢，我深信是神给我们一个比较 general 的普遍性的一个的祝福。但是我们可不可以说，所有孝敬父母的人都会在世长寿呢？那这个呢，我们要在神里面呢，我们相信神那个的主权。因为为什么？当我们去转向看主耶稣他的生命，他是活出一个孝敬父母的一个生命。但是主耶稣在三十几岁的时候就已经离世，是吧？这个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不算是一个很长寿的一个生命。但是我们深信他在神里面，他是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所以神在他的主权里面，他怎样选择去祝福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生命呢？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好了，我们呢将我们的角度呢一转，转过去，转到过去呢，我们是父母的角色的里面。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很简单的提醒我们两样的事，是吧？你们作父亲的，两方面，一边是正面的，一边是负面的。负面的是什么呢？他说不好惹儿女的气。正面的是什么呢？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养育他们。大家留意一下，虽然我深信这一段的经文是对着父母所讲，但是这一节是很特别的，是对着父亲来到讲。在当时的文化里面，这个希腊的文化里面，他的父亲是有非常大的权力一样，在个家里面可以说在家里面好像一个王一样的一个角色。这个跟我们现代说在家里面好像做皇帝一样就不一样的。我们今天说好像在家里面做皇帝一样，就只是说可能他就吃东西就不是很做事，只是指指点点，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而已。但是当时 的文化里面，那个父亲可能讲一的时候，他的家人也都不敢讲二的，很有权势的一个这样的角色在里面。所以这里经文保罗特别的提醒这些作父亲的，你不要去到惹儿女的气。怎样为之惹儿女的气呢？很多时候可能在父亲里面的说话我们呢太过的苛刻，可能呢那个要求非常之高，子女无论怎样做都是不能够满足你那个心意。可能我们对孩子女之间有一个的偏爱，在当中是对他们不公平的。甚至乎呢，我们滥用那个的权力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的身上，我们只是顾我们的心意，我们想怎样，而不是顾到什么是对他们最好。一个长时间的责备，每一次个小朋友来到你的面前都是呢给你一个责备，或者我们不理到他真真正正那个的需要，甚至乎呢在我们的话语里面是有一个贬低的一个的成分。可能一路的斥责，一路呢越嬲怒的时候呢，讲出很多很伤害他们的心的一个的说话。那呢这些的情况呢，保罗去提醒我们，请你不要这样去到惹儿女的气。在有一次呢，我认识一个的家庭，这个的家庭呢，他们的家庭情况也都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工作的缘故呢，他们呢去到离开了他们 的国家，去到海外那里生活。但是呢，个难处就是他们当时去的呢只能够两夫妇去到这个海外，而他们的子女呢要留在个国内里面俾佢嘅父母嘅爷爷嫲嫲咧嚟到去照顾。咁当呢对嘅父母喺海外住咗好多年之后，佢哋卒之嘅生活稳定落嚟， 可以将他的子女接到海外那里，一家团聚了。当然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你想象一下当时的情况，这对的子女小小个就是由祖父祖母去到大大，亦都没有父母在这里，可能最多一年或者两年见一次的面，每一次见面亦都是很短的时间。但一下子这一对的仔女来到海外，人生路不熟，甚至乎面对前面这一对的父母呢，都是有一些的陌生在里面。所以呢，很多时呢，那个的关系亦都搞得不好，父母亦都不知道怎样的去到教导他。这个的姊妹，这个的母亲，有一次呢跟我们分享，他说呢，他的女儿非常之的曳，所以呢他亦都会驳嘴，所以他一怒之下呢就一巴掌下去这个女儿那里，这个女儿亦都不敢出声。我们身边的人听到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担心。为什么很担心呢？因为这个女是已经不是一个的小女，这个女原来已经是十六岁的女孩子。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小的你就可以这样去做，但是她在这个的情况，她仍然用这样的形式来到去教导她的女儿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有一些的难处呢？所以当我们去到教导我们的子女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个父母有他的难处，但是我们明不明白子女那个的心情，那个需要呢？我们用的方法，我们的形式，是不是惹儿女的气呢？但是经文没有停在这里，不要说只是一个消极地说不要做什么，经文更加很清晰的叫我们怎样的去做。我们的工作作为父母的，就是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到去养育他，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我深信呢，我们多数的父母，九成九的父母，我们是很希望将我们最好的，将我们所能的，都是来去养育我们的子女。但是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子女是不单止是托付给我们，他们是属于上帝的。所以我们究竟用什么来到去教导他们呢？我们是不是只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喜好、我们的角度、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界那个方式来到去教导他们呢？定是我们承担起这个属灵带领那个角色来到去教导我们那个子女呢？这个属灵带领的角色不是一个容易的一个角色，是吗？我们是不是只是将我们子女交给主学老师，好了，你教导他吧，我呢还是养育他、养大他，叫他读书就可以了。我相信一定不是这样，在这个属灵那个带领的角色里面，不是一个容易的角色。究竟是我们带领着那些仔女，还是那些仔女带领着我们呢？我们去回教会的时候，究竟是因为他们我们去回教会，还是我们带领着他话给他听他们需要什么呢？有时我听到有一些家长他们的一个的选择，一听到他的选择的时候，你知道究竟上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那个角色。他们的选择，哦，我不能够回教会了，为什么？因为呢星期日的早上才有最好的游水班，这个呢学琴的或者呢学唱歌的是只是有这一段的时间。你当你这样去选择的时候，你的子女他会看得到你那个的价值观在哪里。又或者甚至乎子女大了，我们呢用一个什么的衡量呢？我们很爱我们的子女，所以发觉啊，他昨晚呢读书读到好夜，他要考试，他要工作，所以第二朝他起不到身，由他睡耐一点，不要叫醒他了。这个很反映到我们那个的价值观在哪里。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真正正以上帝为首，好让我们可以将这个的价值去到传过给他们呢？ 我哋唔好净系用我哋心里边嗰个嘅喜好、那个 preference 嚟到去教导佢哋，甚至乎呢个世界里边有好多嘅声音、好多嘅文化一路一路转化俾我哋听，我哋应该点样去教导，系嘛？我相信咧，好多嘅一啲唔系几好嘅概念咧，喺啲唔同嘅文化里边咧都有充斥着嘅，系嘛？大家我相信你都有听过啦，中国人特别上一代嘅。好多时是重男轻女的，话俾你听，哦，仔就好啲，女咧啊唔使读书嘅，甚至吓呢个当然现代就唔会啦。但系有好多时仍然有啲咁样嘅概念喺里边，又或者咧会话乜嘢啊？仔女咧唔好赚咁多啊，闹就得啦，赚得多咧会坏嘅，系咪啊？可能咧你都系一个嘅受害者之一，但系有时呢个文化里边一转。转咗系现代嘅文化，180度转变。今日嘅文化系乜嘢咧？就咧唔好闹啲仔女啊，系咪啊？又唔好咧，佢做乜嘢咧？就算撩啲乜嘢出嚟，你都哇好靓好靓好靓，一切都系好。学校甚至乎都唔敢俾低分佢嘅，甚至唔做咧都唔准 fail 佢嘅。今日系呢个嘅世代，嗰个嘅极端。世代里面一路嘅喺度转变紧，但系我哋用啲乜嘢嚟到去教导我哋嘅子女咧？系要照着主嘅教训同埋警戒，用呢啲嘢嚟到养育佢哋。喺呢一度，我相信咧《生命记》第六章，大家好熟悉嘅一段嘅经文，喺我哋呢一度咧非常之重要。喺电视机前面，我鼓励你同我一起嘅读出呢一段嘅经文，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耶和华，你要全心全性全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吩咐你的这些话都要记在心上。呢一段嘅经文就系咧喺以色列人讲。他们所称之为一个 Shama 一段这样的经文，是在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的家庭当中极之重要的一件事，去到认清是什么？耶和华他的神就是独一的主，唯一一位，不是众多之中的其中一个，不是，而是独一的耶和华。所以他们的生命是要怎样？我们背惯了这个的和合本的是什么？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我哋究竟呢一个系咪我哋自己生命里边嗰个嘅根基、嗰个嘅基石咧？我哋冇可能去到俾一啲我哋冇嘅嘢，我哋更加冇可能去教一啲我哋冇嘅嘢。所以，假如呢一段嘅经文唔系你作为父母嗰个生命嘅根基嘅时候，我哋冇办法再落去下一段嘅经文，即系教导佢哋嘅经文。所以今日里边咧，我哋落到下一段点样去教导我哋仔女嘅时候咧，我先邀请你喺呢段时间，我哋真系省察我哋嘅心，究竟我哋今日嘅心系咪咧以上帝、以耶和华为我哋独一嘅主？我哋唔去追求其他人，我哋以佢为我哋独一嘅主，亦都咧系尽心尽性。尽力嘅嚟到去爱佢咧，其实呢一个我都鼓励你哋喺你哋嘅团契里边，真系去分享点样嘅可以咧活出一个咁样嘅生命。因为团契嗰个意思就系俾我哋当中去到鼓励我哋点样嘅活出呢个最重要嘅诫命。如果团契做唔到呢样嘢，我哋嘅团契亦都冇一个嘅意义喺当中。这个正正系我哋需要嘅。去到寻求，因为当呢一样嘢成为你同我生命里边嗰个根基，成为我哋个家庭嗰个根基嘅时候，冇一样嘢能够困得住我哋嘅家庭，冇一样嘢能够挑战到我哋嘅家庭，唔会系外边嗰个环境，甚至唔会系我哋所面对嘅任何嘅困难。当我哋好清晰我哋嘅最大嗰个嘅使命。是爱神尽心尽意尽力去到爱神的时候，我们就很渴望会做一样的事，是什么呢？ 就是将我们这个生命里面的信仰最重要的东西去到传给我们那个下一代，我们的 next generation。 这里呢好，我们的经文我们都继续一起读出来，他教导我们要怎样呢？他说你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或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的时候都要谈论。你也要把这些话系在手上作记号，戴在额上作头带，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好像我刚才跟大家分享这个的跟子女分隔了一段时间的妈妈，她要去教养子女的时候，她要留意到一样的东西，就是原来子女的成长都是分不同的阶段。我们在不同的阶段里面，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到去帮助她，去到辅助她。当然最美好的就是一步一步地上。所以我在这里我看得到是有四个阶段在其中。我亦都尝试将今日嘅《生命记》呢一段嘅经文咧，去到俾我哋睇到咧，唔同嘅阶段里边咧，亦都有唔同嗰个嘅方式系要着重喺里边嘅。第一个嘅阶段就系咧儿童嘅阶段、青年嘅阶段、独立嘅阶段，甚至乎最后成熟嗰个嘅阶段。我将佢分咗四条，咁我哋先睇呢一个嘅儿童嘅阶段啦。儿童的阶段里面，我们中文又会说你们要把这些话不断地教训你的儿女。在英文里面 NIV version， 我很喜欢他用一只字，他说 impress them on your child， impress upon them， 好像一个烙印一样印在他们的身上。儿童当他小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的程度是呢去跟他有很多的，给他有很多的自由度，你喜欢怎么发挥就怎么发挥，你喜欢觉得什么好就什么好，你去告诉我你喜欢什么呢，不是一个这样的责任。父母的责任就是要带领他，要去教导他， impress upon them， 将神的话清清晰晰的印在他的心上，好让他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什么是上帝的心意。我们父母在神的眼中给到我们很清晰的一个角色，我们在子女面前，我们就是代表着上帝在我们的子女的面前，这个是我们父母那个很清晰的角色。假如你的子女在小个在六岁之前，他都不懂得什么为之权柄，他不懂得去尊重这个父母，不会去听从这个父母的时候，他六岁之后你都不用旨意他去听从任何人说任何的事。他如果从小不懂得尊重父母，神所命定的一个的代表，他长大后你都很难想象他懂得去听从，去到尊重这个的上帝。因为从小你所栽培的，他们就是成为他自己那个自己的主人，他不懂得原来这个世界里面有上帝，有另外一个比他更大那个的权柄。所以这里非常之的重要，我们要去真的当中去到告诉我们子女听，用神的话语去到教导他们。今天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看今天的新闻，北美的家庭他会说我的子女明明是生出来是男或者是女，不过呢我给他去选他究竟是将来他是男还是女，让他去自己去选择了。这个是今天那个自由所谓去到一个的极端，但是完完全全的行错。从小我们不清晰去到 impress 给他听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神的道理的时候，他将来他就不懂得去到怎样的去到选择。但是当你慢慢的去到诱导他，去到教他分清黑和白的时候，从小就这样去做的时候，他能够去到一个青年的阶段。青年的阶段里面，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或躺下或起来都要怎样， 都要谈论。当你的子女慢慢去到青年的时候，你开始不只是单方面的教导，你要跟他开始怎么有计倾，要去讲道理，要去谈论。这个谈论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将他那个的知识，他的信仰和他所看到那个真实的世界去到挂钩连在一起，好让他不是只是知道一些道理，好像这段经文讲是很生活化的。你去到哪里，你看到一些情况，你看到一些东西，咦，好像跟圣经里面所讲的不一样，你会怎样去做呢？你会真真正正的去跟他谈论，去到谈，好让你怎样建立他，不是只是知道一些知识，而是能够成为他生命里面明白一些事情的一些智慧在里面。很多的父母都认识这个的词语，一个形容词是直升机父母 helicopter parent。 很多时候父母我们用一个很大的篱笆，就是框住他，尽量框住他，是不让他任何有空间，他们整日的盘旋在旁边，看看他怎样随时就下去提供这个指导。但其实我相信更加重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要帮助他将他的信仰去到跟他日常的生命去到 integrate， 去到思想。好像我记得在我们这里附近有时会有一些露宿者，我们驾车下去下面的时候，当我见到这些情况的时候，有时我的仔女都会问，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做呢？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看这些露宿者呢？我可以很高调地解答了他，我可以不理他们的问题，但我往往都会跟他们去谈，会真的去讲到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看。但是真实的情况，他们那个 struggle 是我们不明白的。有时候甚至乎我都会跟我的仔女，他们都是十几岁，我会跟他们一起去看新闻。我们看到新闻的时候，我们 看到这个真实那个世界是怎样。我们有时不能够只是捉一个篱笆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们都要给他去选择，去到思想究竟是外面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世界。有很多东西你全部的话告诉他，教给他做的时候，他也都不懂得怎样的来到思想，他们就成为很天真，或者甚至乎在家里什么都是你做的时候，他们成为一些王子和公主，不懂得怎样跟这个世界来到 interact。 当他真的尝试跟这个世界 interact 的时候，他可能甚至将自己的信仰去到摆低，这个是 很痛心的一样的事。但是如果你开始在青年的阶段跟他谈论这个的信仰和生命的时候，是预备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第三个的阶段，是总有一个的阶段是你抚育他，他能够去独立的一个阶段。这一路的跟他谈论是好让他能够自己去做一个正确的个决定，好让他能够独立，好让你能够完完全全的去到放手。这一度他提到你也都要将这些话系在手上，绑在手那里作记号，戴在额上作一个的头带。当然以色列人他真的，我们叫做他真的 literally将这件事挂在手上，戴在个额上。但是我很感受到这一段的经文真的去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你不单止去将这些经文已经是明白了，这个戴在手上的是做一个记号，一个提醒这样的一个阶段。当你的子女成长了，他开始读大学了，他开始独立了，这个阶段你不是再只是单面教导他的阶段，甚至乎不是去到跟他谈这么简单的一个阶段，他这一切的道理都应该知道了。但是我们会不会给他去到做这个的决定呢？给他去到承担那个责任呢？我们 所做的，就是从身边里面做一个什么，就是做一个的提醒的一个工作。我们用不同的方法去到提醒他，他应该自己走这条路，但是旁边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路标提醒他应该怎样的去到选择呢？唯有当他去选择的时候，这个的子女才会真真正正成长在当中。当我们不让他去选择的时候，他永远都不会真真正正的一个成长，因为永远没有一个机会去做一个承担责任这样的一个的、阶段。除了直升机父母之外，也都有一种的父母叫做剪草机父母。剪草机父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不等任何的困难在个子女面前，好像一个剪草机一样帮助他们生命一切的障碍都铲除了，希望他通往这个成功的路。我希望你都知道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的做法，因为当我们去到负责任，责任就是那样叫我们成熟的一个的关键。当一个人从小去到大，甚至可能做埋爸爸做埋妈妈都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都有上一代帮他给埋晒钱啊，做晒所有嘢的，他永远都不会成长。唯有当这个人去到学习，去到负责任，唯有当我去到拣选，拣选什么，就是日常生命里面，究竟我拣选我要做啱的嘢啊，定我做我喜欢的嘢？我这一刻见到个 BB 喊紧啦，我虽然好眼瞓，但我应该起身帮佢啊，定系我唔理佢啦，我去瞓觉咧？呢一个就系一个好简单嘅拣选咯。当我嘅仔女喺度啊，佢好唔开心嘅时候，喺度发紧脾气，我去究竟去到向佢破口大骂，因为呢一个咧喺我心里边好怒气啊嘛？定系我拣选，因为我系最大嗰个？我应该都忍住下条气，去到用不同的方法去到诱导他呢？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的拣选，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拣选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概念。在我们怎样，我们要拣选生命，生死祸福有时我们不是不知道是陈明在我们面前，但我们会不会去到拣选生命呢？这个的阶段就是子女成长了，独立了，但是你仍然能够做的，就是在他身边里面给一些路标。在另一方面呢，我鼓励你，你说那又不是去教导，又不是去跟他倾谈，那究竟是有什么很有效的方法呢？就是你的故事，你的见证。其实你自己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在神里面那个的成长，你有很多拣选的一些的功课，无论是成功的是失败的，都应该可以跟你的子女来到分享。因为这些就是那些的记号，如果我们父母只是选择去教他你应该怎么做，很多子女到成人的时候他不想听你讲，我知道了，甚至你跟他讨论，他会觉得你未必跟我认识我的情况，但是你去分享你那个的生命的 struggle 的难处，你的见证，你那个的成功的位置你怎样去做，但是你都不要忘记分享你的失败的位置，因为往往在你的失败的位置里面，你的子女能够看得到上帝那个恩典。不是只是因为阿爸你叻，不是只是因为阿妈你那个的够抉择，你那个够坚强，原来在他的软弱当中他看到有一条出路。你看阿爸当日原来你都是行错了的，但是神那个恩典怎样靠着弟兄姊妹靠着祈祷慢慢引导你回来。我相信这个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也很吸引的一个 的时刻，给你能够介入。去到最后的一个阶段，可能你当父母你都年长了， 你的仔女都已经是成家立室了。在这里呢，这段的经文你要写在你的房屋的门柱上和城门上。我深信这个不是只是单单给你和你的家人，这个正是你的见证给到外界的人去看。原来人家去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子女的家庭，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看到的是哪一个在你这个的家族里面是作主的，是耶和华在你的家里面作一个主人。他们能够看得到神怎么在你们的生命里面那个贯彻的是当中是你们所跟随那位的主。在这里很希望用这段的经文去激励我们，当我们真真正正与耶和华为我们的家庭那个中心，这个是从我们父亲，从我们母亲，我们里面我们自己的生命来到开始。当你真的这样做的时候，你的生命是牢固的，你的家庭是坚固的，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困得住你的家庭。愿神祝福你们，我们一起低头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去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东西在转变着，甚至乎家庭的概念在转变着，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没有一样的东西对于你来说是会令到你惊奇惊讶的。你在这个创世的时候，你已经将家庭的概念很清晰的去到话过给你的创造知道，你亦都俾我哋知道你喺家庭嗰个心意，你所设计嘅唔同嘅角色，我哋嗰个嘅责任，好让我哋能够喺里边咧，能够互相嘅享受喺其中。主啊，我就求你继续用你嘅话语去到建立我哋，你去赐福俾我哋，带领我哋，让我哋嘅生命系真系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好让我哋能够真系能够活出一个咁嘅生命。主啊，求你赐福俾我哋。奉主耶稣得胜名义求，阿门。